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徐小凡。临近圣诞节，江平安牧师想跟大家分享圣经里关于圣诞的预言。今天首先要带大家看的是创世纪第三章。回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堕落，的确可以引发许多的思考。最初的伊甸园是个非常和谐美好的地方，人与神，人与人之间，人与其他的被造物都非常的亲密和谐。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上帝给亚当和夏娃设立的唯一一道禁令，但是当他们选择了悖逆神，罪就入了这个世界。那么他们犯罪之后都有些什么样的表现？如何可以看出上帝拯救的计划？为什么说女人的后裔是预表耶稣基督？下面就请听江牧师来讲解上帝最早的拯救预言。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很快又是圣诞节了。那后面这几次呢，我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圣诞的圣经里边的预言。今天我们首先要看的是创世纪第三章，从第八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圣经这样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蓟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接着这段经文，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因堕落预告救主降生。我们刚才看的这段经文记载的是我们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的堕落，也就是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当然很多人说，那不就是吃了一个苹果吗？当然苹果是今天人的解读，圣经没有说苹果，圣经说的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管吃这个果子的直接后果如何，但关键点就是上帝设立了这么一个禁令，在伊甸园里宣告他就是伊甸园的主人。虽然亚当夏娃在这个园中非常的自由，但是对他们来说有唯一的一道禁令，就是那棵树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是不可以吃的。神宣告说，你们吃的时候必要死。但是很不幸的，很可能这园中很多很多其他的果子他们还没有尝过呢，就吃了那棵不可以吃的树上的果子了。那我们看到，在神把亚当夏娃放在那个园里的开始，他们是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和谐的关系里面的。这样的关系有三重，首先就是人跟神的关系，人是神造的，神是创造者，这个时候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第二层的关系是人跟人的关系，当然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前只有他们两个人，而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同样也是亲密的和谐的。在亚当第一眼看到他的妻子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如果看希伯来原文的话，他当时那种的兴奋的表达，似乎可以看得出他在唱，他在雀跃啊，终于有这样一个同伴了，多好。而第三层的关系就是亚当夏娃和其他被造的关系，包括其他的动物，包括其他的植物，包括整个的环境，都是美好的，因为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可是当他们吃了这个禁果之后，关系开始破裂了。我们看到今天读的三章八到十节的经文里面提到说，天起了凉风之后，耶和华神出现在园中。圣经是用了非常非常生动的画面来表达的，说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了，就藏起来了，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为什么要躲？神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了，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这个时候的关系已经不再亲密，他们见了神要躲，躲不仅仅是因为突然意识到自己赤身露体，同时也意识到我做了神不让我做的事儿了。而上帝当然知道这一切，他就开始来追责。神对亚当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吗？神是提醒，这样的状态是怎么形成的？原委是什么？根本是什么？是因为你吃了那棵不该吃的树上的果子，所以你现在见了我，你就藏起来了。但是你会发现，亚当的直接反应就是开始推卸责任了。而他的推卸责任又看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他说什么呢？他对神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啊，是她把那个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本来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现在开始变成了你给我的那个女人。而且这里边这个推卸啊，似乎还有往神身上去推的意味，就是因为你给了我这么一个女人，所以 哎呀，他要我吃我就吃了。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事儿不赖我呀，那都是其他的因素造成的。接下来神就来问夏娃了，他对那个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会发现女人也是同样的推脱，他说，那蛇引诱我的，我就吃了，这个事儿不是我的责任。你看，推卸责任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成了亚当后代的共性了。每个人有错的时候都会推脱，有责任的时候都不肯担当，但是在神的面前，个人都无法逃脱，每个人都要担当自己的责任的。不管是推脱也好，或者是抵赖也好，神终究都会按照个人所行的来审判个人的。那我们从第三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神宣告审判了。当然神还是要去追这个元凶是谁，这件事情当然归根结底查到最后是因为那个蛇引起的。所以神就对那个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你必终身吃土。当这个咒诅好像直接看来就是对那一条蛇，很特别的一条蛇。但是从圣经其他的启示我们看到，这条蛇可不是普通的一条蛇，这条蛇也不仅仅是代表了在地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蛇而已。虽然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蛇好像都是用肚子行走了，不知道以前的蛇什么样，但从那个之后我们看到的蛇都是用肚子行走，而且说他们是终身吃土，表示说他们是被咒诅的一个族类了。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那一条蛇可不一般，在新约圣经的启示录里边直接指出来说，大龙就是那古蛇，说使徒约翰他在他的异象里边看到一条龙，而那条龙呢其实就是古时的那一条蛇。哪一条蛇？显然就是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那条蛇。后面再进一步指出来说，那个古蛇的名字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魔鬼、撒旦是我们今天很熟悉的两个名称，我们知道指的是同一位，他是堕落天使的元首。所以启示录里边已经提到说，他被摔在地上，他的实则也一同被摔下来啊，那可不是一条普通的蛇哎，他是堕落者，他是在神面前一个反叛的被造。他来到这个地上以后，他的名字告诉我们他在做什么。他第一个名字叫做撒旦，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挡。抵挡谁？他当然就是抵挡神的，他想方法想要破坏上帝一切的计划作为，所以称他为撒旦，他是抵挡者。而他另外一个名字中文翻成魔鬼，但这个名字呢，中国人听起来比较熟悉一点，好像我们在许多的童话里边，或者说传说里边，或者呢是在我们传统的宗教的表达里边，都说到魔鬼这个词。但是魔鬼这个词在圣经里面特别强调的是迷惑者，或者是欺骗者。你在福音书里边看到提到魔鬼的时候，就说那迷惑人的，在启示录里边也把它称作是迷惑普天下的，这是他对人的招数。他抵挡神，同时他又迷惑人，而最早被他迷惑的就是夏娃，接下来就是亚当。他为什么要迷惑人？他是要人和他一起 成为抵挡神旨意的同伙。蛇本来是神所造的万物之一，而此时呢，这条蛇有可能是魔鬼以蛇的形象出现来迷惑夏娃的。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它成了魔鬼操纵的工具。但无论是哪一种，我们看到蛇从此就被咒诅了，当然魔鬼本身也是被咒诅的。那接下来的话非常非常重要了，我们到了第十五节，上帝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啊，这个比较好理解，因为女人被他迷惑了，后面所有的遭遇都跟这一个元凶，这个始作俑者有关系。后面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蛇的后裔是指着所有一切被他控制被他利用的天使和人，这些人成了被他辖管的，成了他控制的，这个叫做魔鬼的后裔。而女人的后裔呢，这个词在圣经里边第一次出现了。这个女人的后裔是一个单数的，新约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后裔这个词也可以翻作是种子，它是特指的，它特指的是有一位将要来败坏魔鬼势力，拯救被他管辖者的那一位。当然这样说我们就知道，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被称为是女人的后裔，因为他是从童贞女生的。他被称为是女人的后裔，因为这是神直接兴起来的拯救者。所以我们说，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是对耶稣基督降生的最早的预言。神兴起救主来，不是一直到最后看看整个世界也好，社会也好，特别是犹太民族也好，已经败坏的无法收拾了，我们想个办法让耶稣来吧。不是，还在我们祖先刚刚犯罪的时候，神的审判咒诅临到，但是同时我们看到他的拯救的计划也再次被宣告了。上帝预言女人的后裔要伤魔鬼的头，就是给他一个致命一击，用的是伤，没有说耶稣第一次来就把魔鬼全部解决了，但是会让他的权势受到重创，使得被他辖制的人可以得到拯救。但是也说你要伤他的脚跟，魔鬼当然他就是抵挡者，他知道女人的后裔来到的时候意味着他的权势要被败坏，意味着他本来所辖管的这个世界要有改变，所以他也会拼命的挣扎，你要伤他的脚跟，好像也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预言指的就是魔鬼想方设法调动他能够去控制的一切力量，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虽是如此，但这形象的表达只是伤了脚跟而已，却是最终成就了神的拯救。这是圣经的预言。为什么神设立这样的一个拯救？是因为他的审判还是带着丰盛的恩典。我们看后面的话，上帝不是到了审判宣告说你们都有罪，你们都要被审判，都要遭到刑罚就完了。上帝不但设立女人的后裔，而且从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就看到他的审判中是存有恩惠的，留有恩典的。亚当夏娃他们失去了与神之间的正常关系，因此呢，他们也失去了在伊甸园里边真正的自由。他们要面对环境和关系被破坏以后的痛苦， 但是上帝没有让他们直接被击打而死亡，却让他们依旧可以存活。你看后面的话，十六节说，神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而且到了第二十节，亚当就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哦，这个时候夏娃的名字才被确定，而这个名字是众生之母。神告诉夏娃说，你生产会受苦楚，一方面来讲，这好像是一个咒诅，这好像是一种审判刑罚，但另外一方面，这里也让亚当夏娃知道说，他们不会立刻被击打而死亡，他们会继续活着，而且还要生儿育女。当然亚当也明白了，所以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做夏娃。当然对这最早的一对儿，人类第一对的夫妻而言，此时呢，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已经不一样了，这个关系有待修复。此时你会看到他们要承受很多的痛苦。对夏娃跟亚当之间来讲呢，也出现了那种不是太和谐的关系。夏娃必恋慕丈夫，丈夫必管辖他。一个是恋慕，这种恋慕应该是一种不是特别特别正常的恋慕。今天我们在很多的女生的身上，我们看到这种过分的恋慕的存在，其实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这种恋慕想要管辖，但是真正的管辖者是丈夫。对亚当呢，也是有审判的。你竟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就会为你的缘故，这个时候的地受咒诅了。这个时候整个地上的其他的活物，无论是植物无论是生物，好像都开始变得没有那么和谐了。起初亚当可以随意给他们起名，可以随意的支配管理他们，但这个时候呢，他要终身劳苦才能得吃的，地要长出蓟厘，长出荆棘，你必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从此之后，男人好像更关注在外面事业，并且要为此打拼一生。一方面来讲，这个是一种的刑罚，我们要受很多的苦，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渐渐成为男人的一个责任。而女人呢，在恋慕丈夫。好，有时候我们看到许多姐妹，她很希望在许多的事情上面，丈夫都能跟她像面对面那样的甜言蜜语在一起，你侬我侬，但是丈夫的心呢，始终在事业上，在外面。可能就从那个时候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夫妻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些矛盾，所以这也不是最正常的关系。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这种关系的延续是生命的繁衍，是亚当夏娃和他的后代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继续的存活的一个条件。而且最后在我们读到的21节那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他提到用皮子，前面亚当夏娃躲避耶和华的时候，他们看到自己赤身露体，他们会有了羞耻感，因此呢，他们自己做的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织起来，来遮盖自己的羞耻。而神所做的在这个时候是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不是因为无花果树做的 那个衣服不结实，不能完全遮丑，而是在这里又有一个神的启示借此而发，就是皮子是从一个动物身上取的，这意味着说是一个无辜的生命为之而死。其后旧约圣经里边更明显的赎罪祭，就是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原则，如果犯罪了是必死无疑，但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另外一个生命为你而死，这就是代赎，这就最终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圣经最早的预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设立这样奇妙的救法，使我们的祖先的罪恶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当然对他们来说，他们还一直在等待，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承受了这救恩一切的祝福，是因为主耶稣的救赎代死也同样赦免了我们的罪。因此在圣诞降临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位救主，谢谢你让我们靠着他可以恢复与你之间的关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这位奇妙婴孩是谁？玛利亚怀中安睡，夜半天使歌声甜美，欢迎他降临
看似贫贱。